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根据携程这边找到的数据的话，中国方面来的游客大概是在3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然后呢是以团体出行为主，平均下来的客单价呢大概是在28000元每人，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是以家庭游然后中高端收入的人群为主吧，来澳大利亚。
那么就是来澳大利亚的中国的游客的人数大致这个春节有数据吗？
今年因为春节刚刚过去还没有出来这个最新的数据，但是总体上来说的话，今年中国整个出入境的状况呢是比去年有所上升的。比如说今年因私出入境的人数，就是在中国海关统计的人数，总人数是722.2万人，那个比去年上升了15.97%。我相信啊，就是在整个总体人数上升15%的情况下呢，到我们澳大利亚来旅游的人数肯定也是有所上升的。根据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去年的这个报告，截至到2018年9月，中国的游客到澳大利亚来有130万名。然后呢，这个对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一年就是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整个的经济贡献是115亿元，占整个外国游客这个经济贡献比例的27%。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的旅游客源国，也是澳大利亚消费最高、增长最快的国际旅游市场。
2019年初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一个多月前，瑞银做了一个调查哈，就说澳大利亚在长距离旅游目的地排名中，从去年的第二名下降到了第四名，排在了日本、韩国和泰国之后。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说澳大利亚在长距离旅游项目的竞争优势相比于其他国家在减弱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从这个调查上来说呢是稍微有所下降，或者说暂时有所下降。我觉得竞争优势减弱倒并不一定，因为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增强澳洲的竞争优势的。因为澳洲毕竟它有天然的气候，因为我们跟这个北半球是反季节嘛，所以气候是天然的优势，再加上旅游资源开发的有相当长的历史，基础设施呢也是相当的完善，所以我觉得有比较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比如说跟泰国啊、日本啊这些在今年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目的地相比较的话呢，是因为泰国跟日本分别都采取了更加吸引人的一些政策来希望能吸引到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游客。比如说我们拿泰国来举例，它这个免落地签证费这项政策就是一个对中国游客来说很具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方法。它将这个落地签证费的这项政策今年延期到了4月份。据界面我们自己的预估的话呢，到今年春节应该是有33万的中国游客会到泰国来旅游，占整个外国游客的1/3，给泰国贡献的消费预估可能是21亿人民币。在日本呢，其实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它普及了这个微信支付啊，然后在每一个店铺有一些机器翻译的情况。再加上这个中日关系在去年是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好转，所以到在2018年，在中国去日本的游客呢达到了838万人次，创造了一个历史上的新高吧。
到澳大利亚的6倍应该是。
对，澳大利亚是130嘛，对。所以我想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点，再加上泰国跟日本它地理位置上来说距离中国是对很近，
所以它的优势在那儿。那么刘鹏，根据你观察到的数据和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哈，你觉得澳大利亚在旅游竞争方面哪些方面可以再提高一些呢？
在之前这个根据中国旅行社协会跟这个途牛网公布的一个数据，我们界面新闻也报道了，不管是境内游还是境外游， 总的来说，主要的消费群体是26到35岁，这个比例占到了42%。然后呢，第二名的呢是36到45岁，占到了35%。也就是说，其实在春节期间会购买这个旅游产品的，还主要是80后到90后。那就这方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也可能是一个，就是出于观察的角度吧。对于80后跟90后来说呢，除了费用是一个考量的因素来说，我觉得有两方面比较重要。一方面就是便利，快捷，这方面就是指的签证方面的服务。其实我们现在澳大利亚给中国的这个签证呢，可以说服务是比较给力的。那么这个根据澳大利亚方面的数据，在2018年10月份到12月份，给出的旅游签证是大概是26万多。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呢，澳大利亚在2019年2月5号也宣布对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计划，就是 ADS， 增加1100万澳元的投入，来这个监测旅游手续办理啊、服务质量啊、中国市场营销啊等等。但是我想这个投入它是不是可以达到它想要的效果，关键还是看便利快捷以及是否让消费者感到整个过程它受到尊重和很舒服。那如果可以做到以上几点的话，那么在这个签证方面将会是很吸引80后和90后的一个条件。因为毕竟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呢，已经实施了不仅落地签，它还免落地签费，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澳大利亚其实除了一些常规性的旅游项目，像Opera House 就是歌剧院啊，像这个大堡礁啊之类的以外，其实现在国内的80后和90后，他更想要的是一些体验，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体验，并不只是去某一个景点拍照或者说打卡，他就能够获得，他能感到他消费的同等的回报，或者说他能获得他的满足感。如果想要给他增加这种满足感的话呢，我本身作为一个80后啊，我觉得澳洲这边可以将自己本身有的很多的文化方面的东西也宣传给中国的游客，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游客就宣传春节，因为我们本身对春节已经很熟悉了，反而是一些就是对我来说很具有澳洲本土特色的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介绍澳洲当时第一批来的，比如说 convicts 的这个博物馆，就是当时他们一些犯人怎么在这个悉尼建立起来的整个的这个悉尼的这个地方，还有我们 aboriginal 的这些舞蹈啊表演，就是类似这种只有在澳大利亚才有的文化性的体验活动，我觉得会是很吸引80后到90后的一个方面。
真是深有同感，因为其实在市中心过节的时候，尤其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比方说原住民在那儿比方说跳一些舞呀，或者是吹一下原住民自己的乐器啊，就会有很多人去围观啊，去拍照啊，去问呐、啊、经常可以看到。
对，但是这样只是一个，比如说像我在我们 Darling Harbour 或者 Circular Quay， 我们有一些自发性的表演，但并没有人给这个，比如说中国的游客系统性的介绍这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它代表了什么，那么它对澳大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些可能稍微详细性的文化一些方面的解释，可能会更丰富游客来了以后的体验，那他回去就会给澳大利亚做更多的宣传。那么这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并不是你去任何海岛啊或者是你知道其他国家能体验到的，就是比较独特的文化体验。
谢谢刘芳。
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